各位弟兄姐妹早。
好。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可福音，这堂课是多出来的哈。因为当初我们上马可福音的时候，我录音机没有弄好，结果我们没有录上去哈。所以今天我们多讲一次，就是要把这一课再录上去。那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当初已经听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再复习一遍哈。我想神的话语多听一次总是好的哈。那我们要看的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新约圣经一开始有四本福音书，这四本当中呢，最短的就是马可福音。现在一般的圣经学者都相信说，四本福音当中最早写出来的就是马可福音啊，它应该是比马太、路加跟约翰写的最早哈。最晚写成的一本当然是约翰福音了哈。这马可福音的作者呢就是马可。那马可这个人在圣经里面讲过好几次，他是那个称呼那个马可的约翰 John Mark。 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哈，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他是巴拿巴的表弟，他也是保罗的同工哈。腓尼门书第24节保罗说与我同工的马可。那另外他是彼得的接班人哈，在彼得前书第5章13节哈，彼得讲到马可的是说我儿子马可哈，我儿子马可。那马可他不是亲自跟过耶稣的人，为什么他能够写福音书呢哈？我们的一般的相信考证就说马可他的消息是从彼得来的，因为到了他最后的时候，马可他原来是跟过巴拿巴跟保罗，后来他是跟随彼得的，所以他写福音书的这一切的资料是根据彼得所讲的福音，他就把它记下来，等于这个马可福音有点像是彼得福音的意思哈。那古时候的好像那个孔老夫子他是述而不作，那这个彼得他也是在那边讲述他们口传的这个福音，但是马可呢就把他所得到的这些资料就记载下来哈，这应该是最早写成的一本福音书哈。那请大家注意，就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哈，四本福音书都很清楚的说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没有说这是耶稣基督生平的起头哈。有些人就有问题说为什么这个福音书里面说福音书不是讲基督生平吗？为什么没有从头到尾把耶稣基督的一生，从他出生他怎么做童年，他做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几岁，把他都讲一遍。你读马可福音发现一开始讲的就是耶稣受浸，耶稣受浸之后就出来传道，那个时候他已经30岁了，讲的就是他这人生旅途最后在3年多的时间。那我们注意到说这福音书开章名义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福音，他从来没有说这是基督生平。那所以福音的话讲的是神的故事，那基督生平的话讲的就是人的故事。人的故事他就会讲说这个叫做耶稣的人他从小出生什么什么，就开始跟你讲这一生，就好像人的传记一样。但是是福音的话，他就从神的角度说怎么样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怎么样来救赎人类，他怎么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他重点是讲说神怎么样来救人，所以他不会说把他一生的故事都交代。那如果说你的那个观念当中，有时候人家就问，他觉得说福音就是讲基督生平，他一想到这个基督生平的话，他就觉得怎么没有讲这个没有讲那个。那你想到这一点的话，就以为说这福音书讲的是人的故事哈，不是这样子，跟我们看的传记不一样。它的重点是讲说神怎么样到世界上来救赎人类，这是整本福音书的重点。那福音书都有讲到说，耶稣开始他事工的时候有个预备时期，在预备时期主要发生了3件重要的事情哈，一个就是有一位给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人，他就是施浸的约翰。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就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那约翰来了他是干什么的呢？他就是为主预备道路的， 修直他的路，预备道路。预备谁的路呢？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主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主就是神的意思。他们犹太人对神有个特别敬畏的心，所以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字，所以在旧约里面他们就用这个主这个字来代替了神。所以你在读福音书里面好几次讲到主，其实在那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观念当中，这讲的就是神啊。那既然马可这样子说，他说这个约翰来是为了是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是为神做准备的。这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从天上降生到世界上的神，神的儿子，就是说跟神同本质的，他也本身就是神。那这照这样话，那个约翰来了，他就是为耶稣基督做准备。那他怎么做准备呢？他是到处去敲锣打鼓说耶稣要来了，不是这样子。他怎么做准备？他就是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他就是叫人悔改。那整个施浸约翰做的事情就呼召人去悔改，而且是明显的悔改。他在约旦河那边给人施浸，说你们如果知道自己的罪，愿意悔改的，你们就走到这个河里面来。然后那些人就在那里，哇，很多人，圣经说好多人到那里去见约翰，到处都是人群哈。他们一个一个走到约旦河里面去接受约翰的敬礼。那人家看到说，哎，那个张三也来了，那我的邻居李四也来了，他们来干嘛？他们来认罪的。那这些人去认罪的时候都是很公开的，就知道说，我向神承认，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然后他就接受敬礼。那认罪跟受敬，你看在圣经里面是连续动作哈，从来没有是分解动作分开来的，他就认罪受敬，认罪受敬。所以他们看到一个受敬的人，就知道说啊，他是出去去认罪。那借着人知道自己的罪这件事情，约翰他来为主耶稣基督做预备的工作，让人心知道说自己有罪。你如果自己觉得没罪的话，你就不需要救主。人一旦开始知罪之后，他就发现说，那我需要有位救主哈。这是第一个预备工作。接着第二个就是耶稣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浸哈。在马太福音讲的更多，就是说耶稣对约翰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这是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受浸这件事情，在耶稣就用他的榜样告诉我们说，这是当做的一件事情。耶稣受浸的时候，有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再加上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第一次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在同时就出现了。那接着耶稣他就接受魔鬼的撒旦的试探，他到了旷野去40天之久接受试探。在马太福音讲的比较多，说撒旦怎么样来试探他，有三次来试探他呢。主耶稣都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的试探。那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撒旦还是会来试探我们，引诱我们跌倒。耶稣他对付撒旦的方法就是他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他。那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有神的道在你心里的话，当你撒旦来试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回答他啊，这是蛮重要。那过了这三个阶段就是约翰的预备、受浸、旷野的试探之后，接着说耶稣开始宣传神的福音。第15节，耶稣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时候已经到了啊。那人要做的是心中的悔改跟用信心来接受所告诉他们的福音。下面就是耶稣呼召门徒哈，我们看到神他要人跟他来同工啊。本来说神他是大有全能、大有智慧，他也可以自己一下子让大家都信主悔改，或者他叫天使天君来去宣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到神他选择的是人哈，他就叫我们能够信神的人去跟他一起同工。第21节开始讲到说，耶稣在加百农赶出污鬼哈，他在安息日的时候进了会堂教训人哈。耶稣他两次显出他的权柄来哈。第22节哈，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感觉得出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个权柄在哈？啊，像这个属灵的教导的话，就是他如果说自己非常的清楚的知道的时候，他讲话他就不会缩头缩尾，他就很肯定的，你就说，哎，这个人讲话有权柄。那像我们传道人哈，我们自己本身一点权柄都没有，我们唯一仰望的权柄就是说神话语的权柄啊，那我们就是照着神的话语讲出来，但是我们还必须说借助神的话语说，啊，圣经这样说了，主耶稣这样讲了，那我就用这个权柄来跟弟兄姐妹讲。但是耶稣他是自己说，他自己说的时候他就是很有权柄讲出来，那当时的人一听的时候听出他不一样啊，不像文士还在那边说啊，根据我的研究，根据我的什么什么，或者是这个人说那个人说，但耶稣他自己说的时候他有那种权威在，他们感觉的说他不一样。那其实蛮奇怪的，因为耶稣那个时候30岁，然后圣经上特别强调说他是没有学过的，这个人从来没学过，但是他在这些权威人士当中讲话有权柄，说他这个啊属灵的了解跟他这种自信心，这种权柄是怎么来的呢？表示说他是神，他有从神那边来的权柄，人家感受得出来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人被鬼附了，然后耶稣就一句话就把这个人的鬼从他身上就赶出来啊。然后第27节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啊，说他可以一句话就把那个鬼赶出来啊，特别有强调说那个鬼是个污鬼哈，那个就是灵界的事情啊，真的是有鬼存在哈。有时候有些人信主之后，他们说，哎，真的有邪灵吗？很奇怪，怎么还会有鬼哈？我们信有神，那也是有鬼，在福音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些污鬼的存在啊，那耶稣可以用权柄把鬼赶出来。这鬼附的事情今天还有没有呢？还是有的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分辨说这个人是精神方面的病呢，还是真的是邪灵上身哈。那有时候我们靠着神给的智慧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也可以用神的权柄把那个鬼赶出去啊。污鬼到现在还是有的哈。耶稣把彼得的岳母哈，彼得的岳母害热病，也就是发烧哈，他就一下子就一句话把他给治好了，他烧就退了。35节讲到耶稣他起来到旷野去祷告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很需要跟神交通，从神那边啊得到权柄，得到灵属灵的能力啊。说连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就起来到旷野，旷野是一个蛮孤独的地方，没有别人，就是他跟神在一起，他到神那边去支取能力。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来传讲福音，来传道。第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啊，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是为了传道这件事情而出来的啊。好，那后来耶稣又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啊。常常有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为什么每次都告诉人家说不准讲出去，不准讲出去啊？赶出那个污鬼之后，他告诉那个鬼说你不准讲出去啊。那治好这个长大麻风的也跟他说，你不要讲出去啊，因为是那个时间不对，跟那个信息也不对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不需要在那边提早讲出去。另外他们讲的那个信息不对哈，他们讲出去之后就把这个耶稣变成一个好像大有能力，是专门医病赶鬼的这个行神迹的人。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将来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君王型的人物，他们就会拥戴他，然后他用武力来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一个地上的犹太人的这个王国。但是耶稣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所以当人误解他的时候，一旦传开了，反而是误解加上误解，不是耶稣 将士的一个目的，所以他不要人家把这个错误的信息传出去。那个巫鬼的话，那个鬼更不可以来传讲神的事情哈，他们这个 messenger 这个使者也是不对的哈。那鬼他们倒是很特别，他们有知识哈，他们认得出来耶稣是谁，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哈，有知识没有信心哈，他们不信耶稣也不接受他。第二章哈，其实我这时候应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简单的分段哈，就马可福音的分段是这样子。我请大家翻到第十章哈，第四十五节哈，马可福音的关键经文就是这一节，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哈。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把这一节圣经记下来，那这就是整个马可福音的大纲啊。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根据这一节的圣经呢，把马可福音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啊，从第一章到第九章讲的都是耶稣对人的服事，那地点呢是在加利利，主要是讲他在加利利做的事工。所以从第一章第九章的重点就是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那从第十章开始哈，你看到第十章的第一节，他说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那这里很重要，四福音都讲到说耶稣开始往耶路撒冷走，就是他要开始到耶路撒冷去被钉十字架死在那里，所以从第十章开始到第十六章就是第二部分，重点就是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就这样子分，第一章到第九章的重点是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地点呢是在加利利。第十章到第十六章的重点是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个地点呢是开始转到了耶路撒冷，他从第十章开始往耶路撒冷走，然后最后就到了耶路撒冷。这是马可福音的简单的分段。那我们再回来就看一看刚刚的第二章那里哈，这里讲到耶稣他医治一个瘫痪的人，他的四个朋友把他给抬过来，从屋顶上打了一个洞，因为人很多，他们没有办法靠近耶稣，就从屋顶上打了个洞，把那个朋友坠下来。那耶稣在医治他之前也跟他说，你的罪赦了。好，我们先看一看第二章第二节哈，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这时候耶稣已经很出名，他这么多人来找他，其实主要的原因哈，我们看圣经好像还不完全是为了要听他讲道，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医病啊，医病赶鬼哈。他们耶稣的名声传出去，发现他会赶鬼又会医病啊，所以很多人来找他。那耶稣就聚在那里，耶稣就对他们什么？那没有说耶稣就开医病大会哈，没有开神医大会哈。现在有人就是专门开神医大会哈，因为耶稣他的重点是来讲这救世之道，讲福音的，告诉你们说神怎么样爱世人，然后神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是什么？这是他到人间来的重点。那医病赶鬼的权柄，只是要帮助人家能够相信耶稣所传的道。就耶稣他，你看他工作的重点，他没有说啊，这么多人来啊，大家都是要来看我医病的，我就开个神医大会。那他的重点还是要传讲这救世之道。那这个人他是为得医治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也医治他，他看到这些人的信心哈，这些朋友有信心，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人到底他摊子本身有没有信心哈，我们不知道，就看这个上下文 讲的是说他们有信心，比较像是说那些把他抬来的那几个朋友，他相信说啊，抬到耶稣面前，他的朋友这个瘫子可以得医治啊，这些人有信心把他抬过来。那这里得医治不得医治，在乎说神的主权哈、啊，神决定说这个人可以得医治，他就可以得医治哈、啊。那耶稣不单只是要人告诉他他有这个权柄可以叫人得医治，他最主要告诉人家说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那大家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说啊，他说了健忘的话，说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他是谁怎么可以说你的罪赦了哈？那他们这话是一半对一半不对哈，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这句话是对的哈，天下人间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怎么可以赦罪呢？耶稣的确可以赦罪哈，因为他本身就是神，所以他可以来到人间来赦免人的罪啊。那我们要认出主耶稣他的身份，还有他到人间的目的，我们就可以接受说啊，耶稣他可以赦罪。那耶稣他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啊，就说哪一样比较容易哈、啊？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呢，还是说叫你起来行走比较容易？那我们这些人呢、啊，包括我在内哈、啊，我们一定说啊。那个讲赦罪比较容易，就一句话嘛，谁知道到底赦了没有？但是你叫他起来行走，那个很难。对，你叫他走起来行走，他不起来怎么办？所以讲话容易，叫他站起来就难。可是神刚好是反过来，对神来说，叫你从死里复活也是一句话，何况说一个瘫子叫你起来行走，因为他有至大的能力权柄，他叫你起来就起来。但是他要赦你的罪哈，以后我们会看到说，当耶稣要为了要赦全人类罪的时候，他必须神的儿子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这个罪啊。对神来说，要赦免一个罪的话，那件事情话，他付上很大的牺牲的代价。但是叫一个人啊生病的人变好的话，是很容易的事情。从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往往是有些距离。那圣经就是要帮助我们。逐渐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来认同。那接着就讲了一件这个事情，就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这个道理哈。首先就是讲到这个税吏利未，耶稣呼召他就放弃他这个非常优厚待遇的这个工作哈，这是一个肥缺哈，啊年收入不晓得多少，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一个工作。但是耶稣一呼召说他就离开了那个税官，他就去跟随了耶稣。那不但如此呢，他家里就摆了筵席，就找了他的这些好朋友来。那这些朋友是谁呢？都是税吏跟罪人。那罪人的话，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就说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也是被当时社会上的人哈看不起的人。这税吏跟罪人就大家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是那个社会阶级蛮低的人，大家不喜欢他。但是圣经有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记下来哈，就是在第十五节哈，二章十五节的后面哈，有句话这么说，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哈。因为这样的人多，就税吏罪人这样子的人多哈，被人家所拒绝所排斥的人蛮多的，说他们跟随耶稣。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一句话说我没有这个需要，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传福音啊，常常会听到人家的反应说我没有这个需要。美国这个地方你会遇到很多那些在社会上就是他的成就很好的，学位读得蛮高的，收入很好，住很好的房子，家里好像各方面都达到很美好的那个程度。而有时候我去传福音，有些人不跟你讲什么了，有些人他还蛮诚实的，他就说我觉得我没这个需要啊，因为他一切都又有钱又有什么就很好，没这个需要。那什么样的人跟随耶稣呢？圣经上说这样的人跟随耶稣，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社会上不要他的人，那些被人家看不起的排斥的人， 那些心里面知道说自己是有罪的人，这些人到跟随耶稣，反而是在人的眼光中很尊敬的那些人说，哇，他的书读得这么好，他的钱赚得这么多，你看他住的房子开的车子是什么牌子的，这样的人说，常常说我不太有需要。那些有需要的人，真的心里面觉得有需要，他们就来跟随耶稣，这些税吏跟罪人。所以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头两三百年的时候，都是那个社会上那些小民啊，给人家做奴仆的，在当时的那个罗马社会里面，几乎有一半的人是奴隶的身份，服侍别人的，没有什么大学问的，从这个社会最低阶层开始信福音开始，然后到后来到君王、到宰相、到所有的学者，他们也一个一个的信啊，就是神的大能就在那些有需要的身上就彰显出来。当你心中有需要的时候，你去跟随主，你就看到神的能力。那不需要的，他们就拒绝了。所以从心中感到有需要，使我们开始能够跟随耶稣。但是光是有需要，不能够使我们长久跟随下去。那接着耶稣讲的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说你怎么样能够说一直跟随主，在主里面长进呢？因为当时就有人来挑战他，就说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禁食，为什么你们这些跟耶稣的人不禁食呢？那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些道理啊。耶稣在讲道理的过程就讲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一个比喻哈，这个比喻就是新衣服旧衣服跟新皮带旧皮带的比喻，就说新旧难合，你不能够在补衣服的时候拿一块新的布来补那个旧的衣服，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新的酒装到旧皮带里面，这样子的话都会把那个旧的给弄坏了。那就是比较老一代的人，就是我小的时候都知道说那些布都是会缩水的，还没有说现在纺织这么进步，所以那些旧衣服已经洗了很多次了，都已经缩得不能再缩了，你再拿一块新的布还没有缩过水的跟它补上去的话，那再洗几次那个新布开始缩了，那个补的那个缝就破得更大了哈。那那个旧皮带新皮带是同样的道理，当时的人他们装酒装水就是用这个羊皮的口袋，旧的皮带说就是说它已经失去那个弹性了，所以当酒在里面发酵起这个气泡的时候，会把那个皮带给胀大，然后有裂缝，然后酒就漏出来了。只有那个新的皮带它本身是那个柔软有弹性的，所以当那里面有气泡有这些气的时候，里面有气它也跟着就膨胀，所以是不会漏出来，是好的。那耶稣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就像是一个皮带，我们的心也就像是那个布，如果你是心的话，你就有柔软有弹性。那当主耶稣跟我们接触我们的时候，把这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生命新的进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也是柔软谦卑的话，我们就能够容纳这些。但如果我们心已经硬了，没有弹性了，不接受了，就会破。那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跟随他的话，是那个起因是你觉得心中有需要，那些税吏跟罪人他们觉得有需要就跟随了耶稣。但是要一直跟随下去的话，你需要心里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内心，一直保持一个柔软谦卑接受的态度，我们就可以一直跟随主跟随下去。在第二章结束跟第三章的开始就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哈，讲的是活的人跟死的规矩哈。这个死的规矩的话就是安息日的规矩，这个活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哈。在当时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死的规矩，就是安息日。这安息日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规矩，在十诫的里面神就对摩西就说，你们当首要安息日哈，在那一日你们七天里面有这么一天不要做别的事情，就是专心到神面前休息哈。好，那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经过这一千多年的时间之后呢，那些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这些律法师加上了几百个条文，安息日不可以走多少路，安息日不可以干嘛什么很多事情啊。所以到了现在，有些那些很严谨的犹太人说，安息日那个天黑了，那屋子里是暗的，他不会把那个开关打开，如果打开的话也算是做工哈。就他们加上很多条文，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是非常繁复的那个条文，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所以耶稣那个时候他的门徒饿了， 他经过一个麦田，就掐了一些麦穗，然后就这边肚子饿就吃了，啊，有人就马上就出来说，哎，你不可以做，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安息日，安息日你怎么可以摘这些东西放到嘴巴里吃呢？你犯了安息日了。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个本末倒置的问题，人为本，这规矩是末的，为了人的好处而设了这些规矩。所以现在你说礼拜天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呢？说礼拜天只要你把它分别出来，你是敬拜神的，那就行了，我们就没有这么多死规矩。你说礼拜天如果有人生病了，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病？当然要去医院看病了哈。你如果是在当时，你看后来就是这个生病的问题，就有一个人他生病了，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哈，这些人又起来反他，安息日不可以治病。如果安息日哪一家失火了，我们要不要去救火？当然是要。那如果是在当时的话，我们说那火烧起来了，你也不可以拿着这些水去救火。可是耶稣就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在另外一个地方，耶稣就说：“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你的牛还是你的驴在安息日的时候如果掉到井里面去，你们不去把它给拉回来的？他说如果是我的牛或驴的话掉到那个井里面，他们赶快把它救上来，因为这是他的财产，他就不怕触犯安息律。但是别的人生病了要医治，他们就说你犯了安息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活的人是神所看重的啊，你只要在安息日亲近主就可以。第三章也讲到说设立十二个门徒，在第十三节哈，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这里讲到说一个传道人的资格只有一个哈，就是说耶稣设立了他，耶稣呼召了他，耶稣叫他出来传道，他就可以传道。现在我们教会要请英语部的传道啊，上个礼拜还跟英语部开会，说我们现在有两位候选人，我们不久之后要跟他们面谈哈，面谈。那面谈的时候我们应该请问他们一些什么问题啊，说我们现在要请传道人，那很重要，我们要问他一些问题啊。如果你们是英语部的，你要问他什么问题？什么样才有资格来做传道呢？啊，有神的呼召哈、啊，对，谢谢刘弟兄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问题。那传道人的资格就是看他有没有神的呼召，所以你如果去问说，你的学历是什么？你的资历是什么？你这个家里有什么人或其他的问题，你问很多，但是你没有问到他神的呼召的话，你就是错过重点。那传道人唯一的 qualification 就是他必须有神的呼召。那你去请问他的时候，就说，请你把你蒙召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就神怎么呼召你出来专心来传讲福音的这件事情，请你们跟我们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那这是我们去要请一个传道人的话，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了解说他在他身上有没有神的呼召。如果主耶稣已经设立他了啊，主耶稣拣选他做传道人，就一切都 OK， 他身上有神的呼召，他就会奉献他这一生就专门来走福音的道路，他遇到那些困难的时候他不会打退堂鼓的啊。但是如果说他身上没有神的呼召，他有其他各样合格的资格资历，在人的眼中来看是合格的，但他一旦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福音就丢下。人的最重要的是呢，有没有神的呼召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我们曾经讲过，就是亵渎圣灵的事情哈，也是弟兄姐妹常常问的，说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因为这里讲的很严重，就耶稣他说第二十八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哈， 原来我们犯各种的罪都可以蒙神的赦免，只要我们肯认罪都得赦免。但是有一个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那我们就在问说，永远不得赦免的罪是什么？对，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哈，他在这里呢，是这些人把圣灵当作邪灵哈，他明明知道是圣灵的作为，故意把它说成说这是别西卜，这是邪灵，是鬼王在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啊，亵渎圣灵的罪是故意瞎眼的罪啊，他明知故意不信，也就是心里刚硬的信是罪啊，就他其实心里面也知道了，但是他为了某些原因，他还是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啊，所以最后他就是没有接受这个救恩哈、啊。这是亵渎圣灵，说圣灵已经在人的心中做过感动的工作，他在那个接触福音的过程当中，心里面都曾经受过感动了，但是他就在那个感动要接触要接受的时候，他又硬起来，又刚硬起来，说我不要信，然后以后又受感动，他又刚硬起来，说我还是不要信，然后慢慢之后他就失去知觉了，就麻木了，圣经说好像被烙铁烙惯了，就麻木了。那这个是亵渎圣灵的罪，就是他心灵刚硬然后逐渐麻木这个过程。第四章开始就讲到一个比喻哈，撒种的比喻。我跟弟兄姐妹说一下这个比喻哈，耶稣讲到的时候常常用比喻啊，比喻有什么特性哈？比喻的特性是它容易记得，但是不容易明白。容易记得哈，牧师跟大家讲到，今天的重点有三个啊，就讲完了。下礼拜再问大家说，上礼拜讲的那三个重点是什么？大家大概都忘得差不多了，没什么还记得。但是耶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过了2000年还有人记得。啊，这个比喻容易记得，这比喻一听就记得了。啊，这个比喻啊，撒种的比喻就是说。有个撒种的出去怎么样怎么样啊？大家都差不多记得，但是比喻不容易明白，就光是那个像哎，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那个比喻它是有个普遍性，又有个过滤性。它普遍性就是说它可以对大众讲，大家听的话都会记得，但是它有个过滤性啊，就像第四章所显明的一件事情，就那些不追求的人，他听完就算了，他不当一回事。但是那些追求的人，他说哎。主啊，请你告诉我们说这个比喻它里面含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明白，可不可以请你再告诉我解释一下，那主就解释给他们听。所以耶稣他讲道常常是用比喻来讲道，那很多人听了都记得耶稣讲的这些比喻，但是有些特别追求的，他们就进一步了解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就明白一些属灵的真理。所以第四章讲这个比喻的故事，然后中间有讲到一个怎么样听的方式哈。第21节到25节，我记得当初有跟大家讲过这一段哈。这一段，你看它的这个上下文都是在解这个撒种的比喻。那用主耶稣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听的问题，你们要注意怎么听，啊，就听是听了就听过去，还是听了再仔细去追求哈。所以第21到25节说，耶稣又对众人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的，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加给，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边讲的就是那个良器，就是说我们听的那个态度，我们用一个追求的谦卑的心听的时候，有的还要再加给你，而那些没有的话，就连他自以为有的也都会失去啊。第33节哈，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说按照他们的良器对他们讲道，就照他们所能听的，按照他们当时的程度来跟他们讲。 所以主讲到他也是因材施教，他说看到这些人他们的情况，他们是格外的追求的，就照他们所能听的程度就讲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明白。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下，因为接下来就是很多的神迹跟行动哈。神迹的意思是表明说主耶稣他的权柄，他有从神那边来的权柄，因为他本身就是神啊。一个是耶稣对自然界的权威哈，所以他平静风跟海。第五章是对灵界的，所以他把这个身上有很多鬼的这个人哈，把他赶出去，说这个鬼的名字叫做群哈，在当时的罗马的兵团叫做群，他是6000个人称为一群哈。那这个群就只是说很多数啊，这个人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鬼。好，接着是耶稣他在人的生命上的权柄哈，讲到一位啊，有一个女的她患了病哈，她摸了耶稣身上的穗子哈，她就得到了医治。那另外有一个啊，管会堂的人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到那里去就把她给救活了哈。那这个死去的女孩子，圣经上说她12岁哈。到了第6章哈，讲到耶稣他回到了拿撒勒，在自己的家乡去传道哈。在传道的时候，他也讲到他也行了一些神迹，但是遇到了阻力哈。这个阻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第3节哈，6章第3节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哈、啊，好几个妹妹，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哈、啊，因为耶稣从小是在拿撒勒长大的，那这些是他自己家乡的人，那自己家乡的人就认得他们这一家人哈、啊，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他的妈妈，他们都认得，就说他怎么突然跑到会堂里面来对我们这边教训起来了哈，所以他们就开始就厌弃他。那这是以人废言呢、啊、孔夫子说不要以人废言哈，因为他这个人对他们来说是太熟悉了，所以他们就厌弃他哈。那这是为什么说主耶稣在拿撒勒这个地方不能够做太多的事情哈。接着讲到耶稣派门徒出去哈，因为在很多福音书有些重复的地方的，我就不太多说了哈。在第6章哈，第52节哈，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哈，心里还是愚顽哈。第6章第52节哈。在马可福音有个特点，就是这个心里还是愚顽，这个愚顽这两个字啊，别的福音书倒没有出现哈，在马可福音出现很多次，他描写这个门徒的状况啊，就说耶稣在他们面前做了蛮多的事情，又讲了很多的道，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领悟进去。那圣经就用愚顽啊，心里还是愚顽这件事情这句话来描述，那他们心中一直有阻力哈，所以那个真理没有办法在他们里面被吸收跟生根发展。那一直到后来耶稣死了复活之后，在圣灵的大能之下，他们开始突然就都醒悟过来，那后来都做了神所重用的传道人。那这也告诉我们说啊，有时候主看我们说怎么他还是不领悟，已经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了，光是，好比说我们这个教会吧，一个小小的教会哈，人家看我们说这个教会好像不是很大的一个 building 啊，其实人也不少了，30多年来神在我们中间做了很多的事情哈，如果我们那个心里面警醒的话，说啊感谢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已经在我们中间行了很多的奇事哈。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大的信心，一个敬畏的心来相信我们主，跟随他。那这是我们从正面上来说，我们应该这样多有信心哈。好，第7章讲这个外面的污秽跟心里的污秽哈，像 主耶稣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发人深省的啊。所以你在外面有很多的礼仪，说要保持说洁净，但是如果你说你心里面是污秽的话，那么外面这些都是假的。耶稣有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个人他所讲出来的这些话，他所说出来这些意见，这些话哈，是出自于人心的哈。第二十一节哈，七章二十一节哈，他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哈，都是从里面出来，并且能污秽人哈。说这些东西不管我们所说的或所做的哈，它的那个源头是发自于人的内心哈。那主耶稣来的话是帮助我们说有心中可以得到洁净。第八章中间有一段重要的记载，就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哈？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哈，那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哈，我讲福音的书的时候跟大家提过几次，在福音书的那个中心点就是这个大任性哈，就是认耶稣为基督这件事情是他那个福音书的中心点。从这件事情之后，耶稣就开始明说自己将要受难，三天之后要复活哈。我们就跳到第十章哈，刚刚有说到马太福音的分段的地方是一到九章是一个段落，第十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第十章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就是这到了最后的阶段，耶稣要往犹太地方去啊，开始就是接受他这个要受难这件事情哈。好，那这个路上呢，耶稣他也讲了一些，有人来问他，耶稣也讲了一些道理给他们听哈。第十章的一开始讲到说关于婚姻方面的事情，那这方面我们就不再多说，自己看了哈。第十三到十六节讲到说，在天国里的必须像小孩子这样子，对神有个单纯的信心哈。这个年轻的官追求永生耶稣跟他的一段对话，耶稣是针对他本身的需要提出一个挑战，说你要真的是有心要追求的话，你就放弃你在世上的这些财富来跟随我。那他就是这个放不下，所以耶稣就最后讲了一句话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就是钱财是跟神一起来竞争的，竞争我们的心哈。如果说爱钱的人的话，就很难说真心的跟随主哈。那跟随主的人的话，他对那个钱财的态度就会比较淡。第十一章就耶稣他就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口了哈，在那里就找到一个驴驹哈，骑着这个驴驹到耶路撒冷去哈。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哈，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哈。好，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会对大家读，如果你读新约读得很仔细的话，这会对你有点帮助哈。就当他们讲到光是主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在福音书的哈，他们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的。犹太人的观念中讲到这主就指的就是神哈，说主要用他，那个听到的人就说原来神要用他哈。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认识耶稣，还不晓得耶稣就是主哈，但是他们听到主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神要用他，所以他们就知道他就愿意把这个驴驹让他给拿走哈。然后在第九节那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里一样说奉主名来的，说奉神的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个奉主名来之人这时候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以大家用何塞纳来欢迎他。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对这件事情就不太谅解耶稣，就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在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说，那一天耶稣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他远远的看到那个树上有叶子，然后就去那里找果子，结果找的时候找不到，后来耶稣就咒诅他，那第二天他们发现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就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无花果树，到冬天它的叶子就全部都掉光了，一直到了春天的时候还没有长出什么叶子来，就开始有点那个小叶子出现了，但是你不近看的话看不见了。那这个时候是春天的，这个时候是快要过逾越节，就是那个三月到四月间的时候，所以别的无花果树都看不见。它圣经很妙，它特别说远远的看到它树上都是叶子哈。那个时候只是那个，要不然就是还没有长出来，要不然就是刚发了一点绿芽哈。我家种过两次无花果树，他知道他那个长的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一棵很特别，不该长叶子的它长满了叶子，所以远远的看到它树上都是叶子。一般来说你看到无花果树上有叶子长很多的时候，它果子就已经有了哈。所以耶稣到面前去，那个树面前去找那个果子找不到，耶稣就咒诅他，因为他有个假象哈，看起来好像是已经长好了，其实没有果子哈。耶稣就咒诅他哈，不是无缘无故的咒诅他，但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缘故。有人就对耶稣不谅解，说啊，人家那个果树很无辜啊，只是没有长果子就被咒诅哈，说耶稣有点霸道哈。也其实不是这样子哈，一来是那个果树很反常哈，别的果树都还没有长叶子，它长这么多，让人家以为它有果子，所以耶稣近前来去找果子。但是耶稣后来亲自有解释说为什么行这个神迹哈。就是在第二十到二十六节啊，耶稣自己这边解释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的是要显出这个信心的能力来，说只要你们信是成就的，就必定会成就。告诉门徒说，当你们有信心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成就，为的是要告诉我们说，有信心的话从神那边有能力赋予他啊。好，十二章开始继续的在讲耶稣在耶路撒冷跟人的一些教训哈。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耶稣跟人的对话，其实有时候那个对话你仔细去想，说如果我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我会怎么反应啊，那有些对话真的是没有神的智慧讲不出来的。就像他们去试探耶稣哈，拿了一个空银，拿了一个银币，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哈。你如果说可以的话，那些犹太人要反对你；你如果说不可以的话，那些罗马人要反对你哈。所以他不管怎么答，都是要得罪人的。那结果耶稣马上就回答，就说这个上面的像是谁的？然后说该撒的像。耶稣又说该撒的物就给该撒，神的物就给神。这个要我想的话，我想不出这样的答案。耶稣有天上来的智慧哈。关于那个复活的事情哈，这也是大家常问的。有人就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想要来为难耶稣。他说，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呢，哈，最重要的就是给这个家族立后。他们就讲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一个假设的一个情况，说。哦，这个人原来是这个人的妻子，然后因为他没有后代又这样，最后他到了天上之后，他算是哪一个人的妻子？那这个撒都该人只是说要强词夺理，就是说根本没有复活这件事。那有人也问牧师说，那怎么办？将来之后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两次的婚姻，三次的婚姻，那将来到天上怎么办？那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你们都错了， 因为你们不明白神的大能，也不明白复活的道理啊。所以当到了最后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不嫁也不娶，跟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这个嫁娶是地上的关系，当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存在。但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这个人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就不一样了，就已经不存在。耶稣就说，我们这样子问心，我们不明白不了解神的大能哈。那将来在天上是，我们就跟天使一样，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也不嫁也不娶哈，不再有这样子的关系。嗯，人还是认得，详细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比现在更好。那常常有人问说，那到天上的时候，我在家里面是怎么样？是我小时候的家，还是我中年的家，还是我老年的家？到那个时候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很多兄弟姐妹在一起，还是说现在像我现在我是家长，然后我有儿子有女儿，还是我老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想应该都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是一个蛮特殊的状况，我们应该还可以认识到我们在地上的亲人，但是不是像世界上的时候这样的关系啊。那耶稣有跟我们透露一点，说将来在天上的这些关系是怎么样。好，那时间的缘故的话，我们后面那一段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已经看过好几次，从第13章、14章、15章、16章，就是讲明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他的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哈，四本福音书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做结束，啊，使徒行传就是接着讲啊，说主耶稣复活之后，本来这些门徒是都不相信的，人家跟他们说主复活了，他们第一个不相信啊，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信了，因为主真的是复活了哈，他们在圣灵的啊。圣灵充满他们，彼得当初是不认主的，最后他为主去传福音，放胆传道哈，甚至到殉道的地步，整个人生改变。对我自己来说，特别是我心里面幸福的啊，相信又服气的，就是这些门徒的改变。当我一旦知道说，我们基督信仰是怎么开始的，在怎么一个状况之下，他会发展到现在，就明白说，当初那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让他继续下去的。耶稣一死，就剩下这几个门徒，连这些门徒都不信啊，就好像一个火种已经被风吹的，马上就什么都没了，就灭了。但是最后可以说，遍布整普天之下，那中间的转变是那些几个门徒变了。这少数的这几个人，他们真心一信了之后，就改变整个世界，因为主真的是复活了。好，我们马可福音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又特别花了一堂课的时间来哈。那班长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
那个包括下礼拜那个结束的那个再来背圣经，然后背圣经。要背 ，OK， 还要背圣经
，OK， 难背。
我要背以弗所书16章，神的军中，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邪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
征战，所以，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并用平安的福音当作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并用信德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冠冕，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进行不倦为众圣人祈求。
谢谢。
介绍，大家认识施摩义吗？
认识。
认识吧？
认识。
他来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了，大概20年前吧。那时候在我住在那个古区 San Fernando Valley， 我跟他爸爸施伯伯、施敏公、施伯伯在同一间教会。那个时候，摩义跟他的姐姐施灵雨，他们两位还是小女孩，要来上我的主日学班，所以很高兴，在西区又再一次来认识他们啊，谢谢。
今天就一个人飞，好，就比如说下礼拜飞，然后下个礼拜我们是最后一个一堂的那个新夜班，然后我想说要买一些我们那天的收了一点钱，省了点钱，下礼拜我想买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来庆祝一下。然后牧师，你说你要还要分那个奖，是下个礼拜吗？或者是什么时候？
是 certificate 啊。那不是下礼拜。
下礼拜。
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上次不是请大家填个单子嘛，就是要发那个结业证书给大家。基本上就是你有把那个圣经读完一遍。那个时间呢，就是到下个礼拜天，如果过去还没有完全读完，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给补上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上课没有缺课，都超过3次以上啊。就是3次还可以，如果是你4次或5次的话，有弟兄姐妹来跟我这边讲，可不可以那个放宽一点？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点，那个因为也是一来是我没有说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清楚，那这时候跟大家做要求也是有点事后跟大家讲啊。那如果说你是4次或5次的话，你没有超过6次啊，但是要请你自己去有些补课好吗？啊，如果说你 miss 掉一些课程，你可以去借一些那个，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网上有没有这门课的那个讲的，如果有的话，你就去把你那个错过的去听一下。那如果说你不能够上网去听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有录音的啊，余顺帮我们录音，我们可以借一些 CD， 把你错过的那个课听完，就算是你上过课了啊。所以如果你有4次或者5次，没有来的话，你就自己做个补课。那么到下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那个单子收齐了，然后我再跟大家准备那个结业证书，那应该就是第三个礼拜天，9月第三个礼拜天，我们可以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发给大家。
我还要报告一下，我们有10位是全勤的，没有切过一天的上课，所以我们有一点点小的礼物，是有一个姐妹送给我们的那个新夜班的礼物，所以那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分给那10个人，全勤的，没有 miss 哪一个 class 哪一天 ，OK？ 那好，没有什么
故事。好，那我们有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祷告主，求主继续给我们心中有热心有追求的心，虽然我们新约的课结束了，求主继续让我们心中有追求，继续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得到帮助。我们今天等一下有主日崇拜，也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